很开心见到弟兄姐妹们。今天咱们分享一个主题是关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首先分享一点，就是大家对于神用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件事情有没有完全的理解？以前我总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抽象，用话语就能创造这个世界，说有什么就直接有了，感觉这在各种神话故事里都是比较抽象的，神话故事中的神话故事。但是呢，我昨天就是用话语创造了这个图片。神用话语借着他的道创造了这个世界。我用话语借着 ChatGPT 创造了这个图片。我跟 ChatGPT 说我要一个PPT 的封面图，然后呢上面要放上这句话。然后我说呢这个画面上呢要有亚当和夏娃。那我特意做的和伊甸园中的那个原本的故事有一点点的区别。伊甸园中原本的故事是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然后呢又给亚当吃。然后我跟 GPT 说你做成这样，你说你做成亚当要吃但是夏娃阻止他。GPT 还挺聪明的，你看他伸手有这个阻止的这个动作，但是他少了一个手指头，大家发现了吗？然后呢我还说呢，我说这个上面呢有神在默默的观察，然后呢角落里呢有蛇在窥探，然后呢远处还有一棵生命树，因为圣经上确实是写这个还有一棵生命树嘛。哎，你看他都给做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用着话语做出来一张图片，那我们就不太难理解神用话语去创造这个世界了，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做出来一种反差，就是说明明原本的故事是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给亚当去吃，那我现在做一个反差出来，就是他们不要吃，不能去吃。那夏娃是谁？亚当是谁？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亚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人类的始祖，那夏娃是他的妻子，众生之母。那他们还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那其实亚当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亚当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从血气而生的人。所以我这里表面上画的是亚当和夏娃，但是实际上我想画的是你，是我，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个从亚当而来的肉体的生命。那在伊甸园中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今天没有见过这种果子，对吗？超市没有的卖，我们也没有见过这种的树。但是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人，甚至说大部分的人，每天依然在吃这个果子。那我今天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要再吃这个果子，这个果子不能吃，我们把它放下。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吃？为什么它不能吃？那接下来我详细的来分解。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那圣经呢非常的奇妙，圣经中很多的内容分成了两两对应的关系。那圣经上有两个特别的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那所有的人都是被归类为在这两个人之中的，或者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被装在这两个人里面的。那所有从血气而生的人，那每一个人其实第一次出生都是从血气出生，对吗？那所有的这个从血气出生的人其实都是归属于亚当之内。所以亚当犯的罪就代表着所有人犯了罪，亚当吃了那个果子就代表着所有人都吃那个果子，亚当受的咒诅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在咒诅之下了。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信主之人，那他又经历了重生，他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经历了重生，又被归到了耶稣基督里。那耶稣如何，这些归入耶稣的人也就如何，对吗？这是两个特别的人。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就是亚当和基督。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就是可能从这个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那圣经中还有两棵特别的树，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树，但是有两棵树是特别的。神说那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那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另外神说还有一棵叫生命树，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其实就是基督，就是耶稣，但是亚当和夏娃没有选择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选择吃了那个神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以前我以为神是类似于一种给亚当和夏娃要试验他们，要考验他们，特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命令，然后呢神就选了一棵树，指着这棵树说，哎，这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想看他们听话还是不听话。以前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考验，但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其实分别善恶树有着非常非常深层次的含义。那神所说的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命令。这就好像我们跟小孩子说，哎，你不可以把你的手指头探入到墙上那个电源里，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的手指头很细嘛，那个电源的那个插孔，很小的小孩子他是可以把那个手指头插进去的，有的小孩子他好奇他真的会去这样做，所以呢家长会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就被电死了。那这个不是说一个单纯的命令，一个单纯的考验，而是你这样做真的会死。那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说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也真的会死。为什么？因为分别善恶树吃了会怎么样？最简单的字面意思，我其实解读圣经我特别喜欢从最简单的字面意思开始，吃了就会开始分别善恶。啥叫分别善恶？哎，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哪儿哪儿好，但是哪儿哪儿又不好，我好他不好。那有的时候呢，哎呀，他们好我不好，自卑的时候会是这样，对吗？那或者是我哪儿好，但是我哪儿又不好。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始了有这样的思维，在吃这个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思维的。但是这样的思维有什么问题呢？蛇说你们吃了这个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他们真的眼睛明亮了吗？从某个角度说也确实是眼睛明亮了，只是这种明亮可能并不是好的明亮，但是他们在吃之前确实是没有这样的意识。那当我们开始分别善恶的时候，其实就是律法的思维进入了这个世界。啥是律法？我的观念里律法有两种，一种是具体的有形的律法，那就是神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包括十诫，包括圣经上所记载的其他的律法的细节，这些用条文所写出来非常的详细。那另外一种律法就是抽象的律法的思维，那神没有把这个西乃山上的具体的律法给我们，只给了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律法的思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从亚当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就变成了分别善恶的律法模式。我们似乎每天都在拿着一把尺子在量，或者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在找，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现在运行的规律就是这样，老板要找员工，哪个员工做得好，哪个员工做得不好，他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然后丈夫要找妻子，哎，我老婆哪儿好哪儿不好，那我们也找自己。所以说这个律法的思维进了世界，我们每天就用这样的尺子在量，用这个放大镜在找。那与这种思维对应着，神立下了两个约，旧约和新约。那律法之下，神把这种律法的思维，这种抽象的看不见的律法思维，把它具象化了，把它变得有形有体可看见，就是旧约中那些律法的条文。那与之对应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树，那种恩典的思维其实用新约来表现出来了。那有两座特别的山，西乃山，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在西乃山的脚下 神在西乃山上和摩西给了他们律法，那西乃山也代表着一个为奴之地，在律法之下为奴。但是圣经上写还有另外一座山是锡安山，锡安山代表着恩典。那站在锡安山的地方，站在锡安山的人就是处于恩典中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不属于亚当，这样的人呢，他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样的人他是属于新约，他不属于旧约。那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分不太清楚，很多弟兄姐妹认为旧约和新约都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内容都属于我们，我们都应该遵守，所以律法我们也是应该遵守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想的，但其实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啥意思？我们本来跟人签订了一个合同，那我们既然签订了合同，就要按照合同去执行。但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可能这个合同执行不下去，那经双方友好协商，大家重新签了一份合同。那既然重新签了一份合同，那旧的合同还需要再执行吗？不执行了，对吗？那所以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旧约的那些律法条文，我们还需要去遵守吗？也不用了。那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律法之路，一条是恩典之路。这个世界上通往神的国有几条道路？一条道路，对吧？因为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的，没有人能见神的面。那只有这一条路，就是我们靠着恩典之路才能进到神的面前，才能到神的国。但是其实还是有第二条路，就是律法之路，它不是不存在，它存在，其实是有两条路，只是说它走不通。但其实它也不是走不通，它其实也走得通，它只是我们走不通，或者说它是人走不通。作为从亚当而生的任何一个人，走这条律法之路都走不通。但是有人能走通，对，耶稣能走通，就是只有一个人能走通。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从童女所生，他要脱离亚当而来的那个软弱的那个生命。那耶稣既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作为人的代表，他只有成为人才能代表人，才能救出人。那他也必须从童女所生，这样才能不继承亚当的罪性。所以说耶稣他在律法之路上，他达到了神所有的要求，他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呢？我们很幸运，我们被装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带着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国。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耶稣想象成一列高铁的列车，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条律法之路，这个律法之路就原本就有律法之路和恩典之路。那亚当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代表着他选择律法之路，就代表着他不要依靠神的恩典，他认为自己能行。分别善恶树，亚当首先要分别的就是自己，他认为自己能行，你来分别我吧，你分别我会把我分别成可以的、行的、好的，我能做到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作为血气而生的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他就像一列列车一样，他把我们装在他的里面，那直接的带着我们通往天堂，这就是他的恩典。所以什么叫恩典？就是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了，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并且白白的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那有两个生命，那人呢也有两次的出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还能回到母亲的肚子里，我们再生出来一遍吗？那其实第一遍的出生，我们是从母腹中出生，是从血气中出生，或者说从血肉中出生，这个生出来的是亚当的那个生命的延续，也有亚当生命的一切的特性。我们第二次的出生是从圣灵而生，圣灵生出来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有基督的一切的生命的样式。这样两次出生，但是两次出生其实都是我们，本质里都是我们，但是这两个我们，前面的和后面的，属亚当的和属基督的，在生命本质上产生了区别。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上一次咱们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用知了或者是蝴蝶。你看这个知了或者蝴蝶，它的生命中也经历过一次巨大的转变。第一个生命那个知了猴，它是属土的，圣经上说亚当是属土的，圣经上说属土的如何，凡属土的也就如何，意思是亚当如何，那所有属亚当的人也就如何，对吗？那知了猴它也是属土的，它在土里爬，它在土里打洞，它满身都沾着泥，但是它经历了一次生命的转变，它脱了壳，它脱去了这个老的生命，它内在里形成了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在天上飞翔，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有嘹亮的叫声，对吗？这蝴蝶它也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蝴蝶毛毛虫那个老的生命，它只能吃叶子，它只能啃食树叶，就像亚当它只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这个蝴蝶它不再啃那个树叶了，这个蝴蝶它是吸食那个最美的花蜜。就好像耶稣新的这个生命，我们在耶稣里新的生命，我们不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哈利路亚。那生物学上管这种变化，我们上次讲一个词，生物学上管这种变化叫变态，不是骂人，生物学真的就管这种变化叫做变态。那这个所以我们说我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变态的意思就是改变了生命的形态。那今天我们也是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神的道太奇妙了，太伟大了，太好了，对于我们来说。那我自己呢，每次也是哎呀，听别人讲道的时候，或者是呢在比如说在教会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觉得真好啊，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我们充满着力量，我们没有难处，我们没有忧愁。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感觉生命中生活中的那些困难，那些原本像大山一样的困难，哎，它就缩小缩小缩小。我再看它的时候，这哪儿是大山啊，这就是一个小石子儿。在我的生命中我也可以跨过去，我也可以一脚把它踢飞，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些难处对于我来说根本就毫无困难，毫无所谓，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美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结束敬拜，当我们结束周日的礼拜，我们回到生活中，我们周一又开始工作，我们又开始送孩子上下学，我们又开始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哎，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又那个小石子它又它怎么又变回那个大山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觉。那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哎，在他的眼里那始终那些困难始终就是一个小石子。我知道 Michael 弟兄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事儿都不是困难，这是活在神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抬高到神的那个眼光，让我们可以用神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用神的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都不是问题，一切都很美好，这些困难都很小，都很轻易的就会被打败。但是我们看那个山，那个困难像山一样很大的时候，就是又回到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所以呢，我们就经常在这样的不同的眼光中切换。但是我们渐渐的，我们要练习的就是更多的用神的眼光去看。如果我们太长时间脱离教会，或者是不灵修、不读经、不祷告，那我们可能就越来越难的找到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那种状态。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又回到用人的眼光去看，那些忧愁、那些烦恼就又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哎，我们需要多多的来礼拜，我们需要多多的读经啊、小组啊、敬拜啊、祷告啊，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时间里能够用神的角度、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些问题，去看自己，去看别人，让我们渐渐的习惯学会用神的角度，而不是总用人的角度。感谢主耶稣基督。我老婆有时候说我有时候我发愁，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又焦虑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又忧愁啊，然后有一次我老婆说我，你讲道的时候不是讲的挺好的吗？是啊，我讲道的时候讲的挺好的，然后这些道理我都懂吗？但是你活出来的时候它有难度吗？那有的时候我们能活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又活回自己的那个老的那个生命里去吗？对吧，就好像知了脱壳它就脱出来了，但是我感觉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脱出来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又钻回去了。当我们又钻回去的时候，我们又不会飞了，我们又只会爬了，我们又只会打洞了，对吗？那我们要做的，所以现在就是教会中讲向自己传道，就是让这些道理真的是融进自己的生命。这些道理不仅是在我们的耳朵里，不仅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些道理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进入到我们的本质里，让我们能真的把它给活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瞬间的转变，都无所谓。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认识真理，我们也就能更多的活出这样真理所带来的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幻灯的下一页，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哎，当我们讲大道理，讲完大道理之后呢，这个道理怎么样来落地？我们这个道理必须得能够落地回来到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的生活以实际的帮助和指导。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自我的提醒，就是我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最近就是经常练习自己，当我又发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现在的我不是忧愁的。当我看那个困难很大的时候，我也告诉自己，我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现在困难不大，我和主耶稣更大。当我看到自己生命软弱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知道我经常踢球，然后呢腿上又有旧伤，然后有时候又踢得不好，实打实的说，然后呢我就经常一边踢一边祷告，然后说我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啊，那个渐渐的年纪变大，跑得越来越慢的我，是那个从亚当而来的我，是那个旧的我，那个躯壳我已经脱去了，我已经改变了，现在的这个我是像基督一样的我，是年轻的我，是充满着生命充满着活力的我。阿们。我们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对我们自己内在，我们看到自己身体的软弱，我们就这样告诉自己，我们看到自己任何的困难也这样告诉自己，我们遇到情绪的问题也这样的告诉自己，我们时刻的提醒自己，我们时刻的提醒自己，在新的生命中不让那个老的生命重新的回来掌控我们。那第二个提醒就是不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第一个提醒更多的是对自己，但是其实也是对别人，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看别人，看我妻子的生命，我妻子的生命已经改变了生命的形态，她今天就是完美的。那第二个提醒更多的是对别人，但是也可以是对自己，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我们每天要和人打交道，我们即使不和人打交道，这种关系是脱离不了。我今天没跟我妈打电话，但她还是我妈，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那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有关系的地方就容易有矛盾。那我们亚当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那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就总是喜欢去分别善恶，我们总是喜欢去论断，用新约的一个词叫论断。那在这样的分别善恶中，在这样的论断中，就产生出了人际关系的矛盾，也产生出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当我们看到对方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不满和怒气。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改变，有的时候我们恨不得他受到惩罚，他遭到严重的后果的报应。但是呢，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亚当带来了什么？给亚当带来了死亡。所以其实分别善，其实去分别善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益处，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关系的破坏，给我们带来心里的不满。那今天当我们在心里认为谁谁谁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提醒自己，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今天我不吃这个果子了，我不再去论断那个人了。那啥叫论断？我们说他说错了，那叫论断，其实我们说他说对了也叫论断。就是可能比如说某一个人客观上他确实是喜欢撒谎，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特别爱撒谎，其实这也是论断。论嘛，评论，断，判断。我们认为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其实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在是论断的是错的，我们其实从来都认为自己论断的是对的，对吗？那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都不去这样说，也不去这样想。那圣经上写天使长米迦勒在跟魔鬼争摩西的尸首的时候，在跟撒旦争摩西的尸首的时候，天使长连撒旦都不去论断。好，他连撒旦都不去论断，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更不去论断他们，我们不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中，那我们的不满，我们的矛盾，其实都是源于在吃这个果子。让我们放弃掉去评论，去判断他好，我们的另一半好还是不好，放弃这种评断，这种评论和论断。那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单单以神的爱的眼光来看，我们看他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我们也以神的爱的眼光去看他，这就是我们在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代表着什么？我们看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是亚当和这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来了，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吃这个果子代表他做出一种选择，代表他不再把神放在一个对于自己来说是中心的位置，而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中心。他不再把分别善恶的权柄交给神，而是要自己去分别善恶。那他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确实是眼睛就明亮了。他以前看不到夏娃的缺点，他现在看夏娃怎么看都有各种的问题，但是这种明亮并不是好的明亮， 那他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们真的如神能知道善恶了吗？他们只是以为自己，哦，我原来以前看不到恶，我现在看到了，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出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眼光，那他们所判断的善恶很多都是判断错的。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其实从来都不会有一方的所有的士兵都认为我们是邪恶的那一方，哎，我们特别坏，我们要想办法打败正义的那一方，不会有人这样想的。交战的双方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都以为对方是那个无比邪恶的，但是总是有人对有人错，甚至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错的。那我们并不能真的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但是这样的分别却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就当我们去分别自己的时候，刚才说过，其实我们分别善恶首先分别的就是自己，分辨别人其实还在其后。当我们分辨自己，分辨我们自己好，就产生出来骄傲；分辨自己不行，就产生出来自卑。那我们分辨着自己的同时，分辨着别人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害怕别人来分辨我，害怕别人分辨我，害怕别人觉得我不好，那咋办？伪装自己，对吗？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在面具之下，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在用分别善恶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那对别人分别善恶的后果就产生相互的控告，相互的指责和关系的破裂。那就整个世界而言，就产生出来了各种的纷争，各种的战争。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分别善恶的思想在运行的时候，其实就是律法的思维在运行，就是在重新的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律法的思维运行起来的时候，那个后果会有多严重？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就是现在我真的是很怕别人把律法加给我，如果有人想把律法加给我，我就会嗖的一下，我就会能有多远跑多远。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律法之下我很难做到。圣经中表达出来了一种思想，就是律法叫人死，而恩典叫人活。很多讲叫人去做，去叫人去行律法，要求人去行律法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懂得律法，没有真正的理解律法。律法根本就是做不到的，律法也无法使人得益处。那圣经上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我们凭空的问这句话，我们不看这个经文，我们凭空的问大家来答，什么样的人是被咒诅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说，犯罪的人是被咒诅的。但其实圣经上写，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那圣经上还说，你们这靠律法，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如果我们凭空的来问，什么样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可能很多人会回答，犯罪的人，不信的人。但是圣经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所以律法站在哪儿？律法站在了恩典的对立面。当我们要去把自己陷在律法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获得神的恩典。我们要想获得充充足足的恩典，我们必须要从律法里走出来。所以其实你去看新约中的那些故事，四福音书中耶稣遇到的一个一个的人，他所做的一件一件的事儿，其实那些得了耶稣很大帮助很大恩惠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懂律法的外邦人。而懂律法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的恩典。所以律法叫人死，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结果就是让我们死。 让我们不再吃这个果子。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但是讲这个的同时呢，有两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不分别善恶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去保护自己。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亲近的人还是和我们陌生的人，我们不再用那个尺子去量他，我们不再总是去思考他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对哪儿不对。但是这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去保护自己，因为圣经上也说，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有可能会伤害我们，所以说我们不去论断，但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当我们觉得事情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去保护自己。那另外一点，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就是不分别善恶不代表着没有好坏，也不代表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哎，我们都不分别善恶了，那是不是就完全的就没有善，没有恶，没有罪，没有公义？我们看圣经上哥罗多前书这个爱的颂歌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那这里说不计算人的恶，对吗？我们不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不计算人的恶。但是接下来还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还存在，真理也还存在，只是我们不再用尺子去量别人，我们不再用尺子去量任何人，不去量别人也不量自己，但是真理还是存在的。那如果对方的身上确实是有软弱的地方怎么办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那什么是真理？当我在预备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在思考，如果我们不分别善恶了，那我们怎么认识真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不义？我就想起来凯文牧师讲的学基督。对，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他用他自己生命来诠释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那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知道，哦，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爱，这就是恩典。我们喜欢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这就是我们喜欢真理，相信真理，接受真理，对吗？所以耶稣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效法。那我们首先的效法基督，其实同时我们也成为基督。那这两点呢，可以说是并存。最近我们教会中讲比较多的是成为基督，对吗？那我认为呢，效法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对这个生命理解没有那么透彻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只能看到外在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效法基督。我们在外在学一个耶稣的形式样式，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去学，对吗？那这是效法基督。那成为基督呢，是内在本质里的一个转变。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在内在里的本质上和耶稣有着同样的特点。其实也很难说这两点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通 尝试效法基督在先，理解更深层次以后，才能理解我们成为基督。其实成为基督这一点，我觉得在神学上是很深了，其实是真的是很难被理解了。但是本质上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应该是我们的生命转变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生命转变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成为了基督。其实本质上成为基督是先发生的，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内在成为了基督，我们依然在外在的效法基督。我们效法，然后有一时候能效法出来，有时候效法不出来，然后最终我们发现，哦，其实我里面已经是基督，那我把基督活出来就好了，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就是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树。我们刚才领了圣餐，对吗？我们知道圣餐是什么，这个饼，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个杯，耶稣说这是我的宝血。我们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在吃耶稣喝耶稣，耶稣就是那个生命树，所以我们吃这个圣餐其实也是就是在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中国有一句话叫吃哪儿补哪儿前一段是哪个弟兄分享还是谁分享我忘了，然后说吃哪儿补哪儿，觉得自己最近好像脑子木木的笨笨的，需要补补脑，然后呢就去吃猪脑，吃完以后怎么觉得更笨了那我们借助吃哪儿补哪儿的这个大家都懂的理论来影射这个吃圣餐的含义。我们吃耶稣就补耶稣，我们吃耶稣就成为耶稣，对吗？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耶稣的肉吃进去，耶稣的血喝进去，我们就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就成为耶稣。那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如果在律法之下，那被压伤的芦苇，律法是要求人做到完美，律法中对罪的定义，旧约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文中对罪的定义是射箭射中靶心，你没射中靶心就是做的不完美，只要做的不完美这就是罪。那压伤的芦苇肯定它不完美，它是有罪的。那在律法之下，那压伤的芦苇还需要再被踩几脚，因为他犯罪了，所以需要惩罚他，再给他几脚，让他彻底的折断。那将残的灯火也是不完美的，对吗？是软弱的。但是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耶稣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眼光来看大家，来看所有的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大家看到的是大家，耶稣看到的是大家的需要被怜悯的地方，大家需要被扶持的地方。圣经上很多地方写，耶稣见到那些人就动了慈心，就怜悯他们，就爱他们。耶稣见到的那些都是有罪的人，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他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中，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处于各种的关系，各种的矛盾中，我们如何去做？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客户，他让我去帮他，就是他在我这儿买的这个房屋保险的保单，然后是一个出租的房子，然后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帮我改成自住的，我回来自住了，然后我就帮他改，改完以后呢，我说这个，哎，退多少钱？然后这个客户一下就跟我急了。然后为什么他急了？他嫌退的钱少，然后他跟我说，大家都知道自住的比出租的便宜特别多，你为什么只退我这么点钱？你收了钱就不想退是不是？我心想，第一，这个退多少钱它不是我决定的，它是保险公司的价格体系里来的。第二呢，就是那 大家都知道这个差别很大，大家知道吗？大家不知道啊，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然后你态度还这么不好，上来就说的这么难听，然后我也就火了，我也就跟他说话很不客气，然后呢，那个对，就反正帮他改完了，就不欢而散了。我知道再续保他也不会找我，然后我心想着我也不稀得挣你这个钱，你这样的人。那其实我也是陷在了这样的情绪中。那我觉得他那样做很不对，那样做是不是不对？他有可能确实他那么说确实是不合适，但是呢，我们在律法思维之下，我们就去丈量他这么做这么说不合适。在律法思维之下丈量完以后，他不合适，那我怎么办？那律法的思维就是说，对这些坏的要惩罚的，对吧？律法之下对那些做的不好的事情都是要惩罚的。那好，那我就对他也态度很不好。但是在恩典之下是怎么样的？耶稣所遇到的那些人都是那么好那么完美的吗？其实不是，耶稣周围聚集的都是那些罪人。如果在恩典之下，我们可能不去量，不去丈量了，不去想他说这话到底合适不合适，不去想这个事儿了，不去从这个角度来出发了，那不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也就心里就没有这个怒气，而是用那种爱和温柔的态度。所以事后其实我想，其实我当时如果再耐心一点，可能都不需要特别多的耐心，可能我只需要再多一点点的耐心，可能我再稍微的跟他解释几句，也许他那个情绪的劲儿就过去了，也许就能双方还是很愉快。那他也觉得我很好，那我也觉得 OK， 那他也既然认同了没有什么问题，对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话呛话，相互的呛火，这个火就是这么被呛起来。那这个火被呛起来的根源其实就是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在分别这个善恶。就好像那个就是总是网上的笑话说，东北人喜欢说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那以后我们就换一个，你瞅啥，瞅你好帅啊那你说还能打起来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矛盾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那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做的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一个自行车，那时候还出国之前，然后买一个自行车，那个自行车运到的时候也是淘宝的那种就是快递运过来的嘛，然后呢运到的时候那个自行车直接是坏的，然后我就跟卖家说你帮我退掉，我收到就是坏的。然后那个卖家很不讲理，然后呢那个卖家就直接就跟我火了，他跟我说你砸我车子来讹我。我心想我就正常想买一车子骑，然后呢那收到就是坏的，你帮我退款这不是应该的吗？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比较有耐心，哎，我就跟他解释。然后呢他最开始特别火特别怒气，就像一个痞子那样，就叫嚣着打架，然后你告诉我你那个就我有你地址，然后呢那个你什么时间有空我去找你，然后呢那个就是要约架那种态度。然后呢但那次呢我就一直在跟他耐心的解释，然后后来他也被我说动了，然后他最后跟我说你为什么耐心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耶稣的那种爱，用耶稣的那种耐心去和对方相处。那我们不从那个分别善恶的眼光，我们就从那个爱的眼光。如果看到对方有什么软弱啊，比如说妻子这个不爱做饭，那我就去帮他做饭，对吗？耶稣其实就是这样，他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耶稣来替我们担当。那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软弱我们替他们担当，我们用爱去扶持他们，我们帮助他们，我们帮助他，以及和我们自己一起努力的从那个旧的亚当的躯壳中脱离出来。其实我们用神的那个眼光看他，看到他里面的那个完美的新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是在帮他脱壳，其实也是在帮他把那个新生命活出来。哈利路亚。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 那吃生命树的果子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我们看耶稣曾经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讲的是一种生命的连结，一种生命成为一体。耶稣是葡萄树，那我们也是葡萄树，我们是他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和他有着一样的生命，一体的生命，一样的本质。但是我们和他也有一个区别，就是他是根，我们是枝子，是他托着我们，是他供应我们。那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如何我们也就如何。那圣经上还有一处说，在启示录中讲到这个生命树，最开始在伊甸园中提到有生命树，后来整个圣经的过程中没有再提到生命树，直到在这个启示录中，圣经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发现在长存永久长存的伊甸园中还是有这棵生命树，并且其实不只是一棵了，在河的这边和那边都有，它不只是一棵，对吗？那为什么不止一棵？我做一个设想，我不下结论，我做一个设想，是不是我们都成为了生命树？我们在内里和耶稣是连结的，我们在内里，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和他始终是连接的，我们始终是在他里面的。但是我们在外在，我们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哎，有的姐妹从温西过来，那个姐妹被栽种在温西，她就是一棵栽种在温西的生命树。有的弟兄姐妹是在北素里，她就是栽种在北素里的生命树。那有的弟兄姐妹在南素里白石，那就是这里的生命树。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与耶稣一样的生命树，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神的目的，都有我们生命的使命。神让你在这里，不是白白的让你在这里，神让你在这个家庭中，不是随机的白白的让你在这个家庭中，你是给你的家庭带来祝福的。神让你在这个公司上班，也是让你改变这个公司的。神把你放在哪儿，都是借着你来影响这里。哈利路亚，我们看最后一页的幻灯，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耶稣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认为生命是什么？这个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那生物学上可能会说，哎，这个生物活着，它就是有生命，它死了，它就是没生命。那教会里我们常常管一个人有好的品格，好的行为，我们常常管这个叫做有生命，对吧？那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管那种就是有一个词叫生命力，活力，一件事情如果有活力，如果积极向上的在发展，那我们就说这件事情它是有生命力的，对吗？生命带着很多很多的含义。那比如说像我们踢球，我们经常说，因为我们踢球的就朋友们就年纪偏大嘛，一般也知道足球运动员可能大部分运动员过了30也就该退役了，像梅西那样踢到39的那都是凤毛麟角了，对吧？那我们这些踢球的比如说40上下甚至有50多的朋友啊什么的，我们就经常会说，哎，岁数大了受伤不容易恢复，这是什么？生命年纪大，生命力在下降。但是生命在耶稣的里头，耶稣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的里面充满着生命。你认为这个生命的含义是什么？你的里面就充满了什么。 你认为这个生命的含义是一个好的品行，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就充满了好的品行。你认为这个生命就是现实活着的这个意思，就是活着的这条命的意思，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就不用担心自己这条命，你就知道耶稣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是可以正常健康的延续下去的。你认为生命的活力是某一件，生命的意思是某一件事情上的能力和动力，那好，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内在里就充满着这样的能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句话，就是我们的里面不是黑暗的，我们的里面是充满光明的。光明代表什么？光明代表着希望，代表着能力。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现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现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是面对的是黑暗，我们会认为我们处于黑暗之中。但其实光在哪里？光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从里到外，照亮我们的生活，照亮我们的家庭，照亮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的世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